心头是谁让我们知道。所以神心中的奥秘是教会，所以我们叫教会在主心目中的比例。但是主要矫正我们，教会永远要放在国度的架构底下。你今天不可能超过国度来讲教会。所以弟兄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如果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对象是仇敌，你我就不能再分离。如果我们再分彼此的话，仇敌知道怎样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吞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在安提阿的教会，今天也许在台北，今天也许在台湾，在每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主都要得着一个这样的国度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主回来以前，遍地都有主自己的见证。那么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的话说，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你记得诺曼底登陆的故事，本来法国整个是沦陷的，许多地图都是在德国人手里，但是因此因着诺曼底登陆，然后有许多的空投跑，等到最后起头已经很多的空投跑已经在这个盟军的手里，但是那个敌队他们一登陆的时候，他们最后就收复了整个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那个诺曼底的低地还没有来到，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日子就来到了。我们主如果脚真的踩在橄榄山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地震就发生。主脚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已经有裂痕了。那么主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开了，一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逃跑，另外一方有一个全人发现，你去读你的撒加利亚书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个地震是摧毁，但是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来说，那个神在地震的背后有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在耶路撒冷有全人。耶路撒冷是没有水的地方，你如果到了山上没有水，水永远是耶路撒冷的问题。但是结果你发现说，就在圣殿那个地方还是裂开了，流出水来。结果那个水圣经告诉我们分两半，一半要流到地中海，一半要流到死海。流到死海的结果叫死海通通活过来了，流到死海的叫盐巴，充满盐巴的海，它的盐分比地中海要浓十倍，结果变成淡水的湖。而且不止如此，周围通通是树林，而且到处都是撒网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死海变成了加利利海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神，只有主的回来能做这个工作，只有地震能完成这个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来问你，今天以色列和约旦政府他们试着要把这个死海把它变甜，可能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只有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一点也不错，经过那个地震，磐石裂开了，水就流出来。那个水流到死海的时候，就活过来。无论这个水到什么地方，就是生命，就生命，就把生命带到什么地方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件事是我们主回来要发生的，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就是这个工作吗？主在那一次十字架所做的地震，结果活水从里面流出来，今天整个的世界就像死海一样，结果死海就听话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主第一次来做，一面主第二次来做。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，教会有很重要的使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就把这一幅的图画指给门徒。所以这就是教会和国度的关系。所以教会不光是教会，教会不光是我们建造在一起，教会不光是灵工，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今天也就是天国，也就是国度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，所以彼得有了钥匙，凡他所释放的就释放，凡他所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的事，这个权柄同时是 以当教会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做释放的工作，就是做捆绑的工作，捆绑抽离一切的工作为，也释放那些被辖制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无论到哪里，哪里天国就开展了。因为等到人重生的时候，他就从上头生，他只要从上头生，他就是三兵部队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是主借着十六章给我们看见。结果呢，过了六天以后，或者过了八天以后，结果我们知道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就被带到橄榄山，就被带到黑门山去了，最高的山，在那里变化形象。在这个以前呢，我们的主告诉门徒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，一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橄榄变化山是什么意思？变化山就是黑门山，黑门山代表升天的地位。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我们的主在变化山，事实上用保罗的话来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国度的将来。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？天是那么近，这个天堂不光是天上的天堂，也是人间的天堂。我们的人的脚仍旧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站在这里，有人在没有场死位前，一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，这件事没有想到六天以后八天以后就应验了。就在黑门山，我们主变了他的形象，人子果然就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变化山上的故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那一幅的情景，就是在地好像在天的情景。那么那个教训是什么？那个教训是非常的简单，在他的国度里面，就是他，没有再加上他的仆人。不错，神的仆人摩西在旧约是在全家敬重的，以利亚就是先知来讲，他是代表先知的。在旧约没有两个人物比以利亚跟摩西更重要更伟大。我们知道身为犹太人，你知道彼得多多少少有几分个人崇拜，他在旧约里面因为得了那么多的帮助，他又是犹太人，现在他看见主变了形象，他已经够兴奋了。结果他没有想到说摩西和以利亚都在那里。想想看，弟兄，彼得那次他不能不说话。你知道彼得常常要说话，不管什么情况非说不可，他说了再说，他也不管对和不对。在那一天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要发生，他就说话。他说让我们做就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实在有功劳，不只有功劳，摩西实在向主忠心，以利亚也实在是神兴起的先知。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国就是就像是摩西，就像是以利亚，虽然被成大大的使用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把他和主耶稣放在一起。你不能说我们的主是第一，摩西是第二，以利亚是第三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这样做，已经失去了教会的兴趣，也已经失去了国度的兴趣。在我所知道天国的国度里面，当有人要给摩西和这个以利亚要同时搭三座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反应是什么？彼得是个多话的人，神是个听话的人，神听话是非常非常忍耐。你看见他特别听约伯和约伯三兄弟在那辩论，他可以听好几十章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没有人像我们的神那么忍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次我们神打断彼得的话，有两次最少神打断彼得的话， 有一次你记得到你的家去，结果他在那刷刷刷说一半圣灵降下来就把他打断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次啊，你讲讲讲了半天，忽然间圣灵把你打断了，这是最成功的一次聚会。不是你在那里讲，圣灵在那里讲，圣灵代替你讲，圣灵站在你的地位讲，这是成功的。所以这一次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就像你我一样，我们的这个本性里面就是有拜偶像的那个倾向，我们就是对人会崇拜。我们如果得了许多的帮助，无论我们得了摩西的帮助，得了以利亚的帮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想说把他和我们的主放在一起。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，这就叫拜偶像。今天基督徒不可能拜偶像，弟兄姊妹，但基督徒可以做一件事，像彼得所做的三座城，一座为着我们的主，一座为着彼得保与摩西，一座为着以利亚。但是主的反应是什么？一面主打断他的话，一面主用云彩遮盖摩西和以利亚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们的主相提并论。不管这位神的仆人给我们多少的帮助，不管像保罗也罢，不管像彼得也罢，他们永远不能和我们的主一座棚，第二座棚，第三座棚。我们的主永远是第一，我们的主是永远没有人能和他并驾齐驱。等到会幕被荣耀充满的时候，连摩西都站立不住。凡是能站立得住的，那个不是神的会幕，那是人造的。今天人有本领来造的，今天人有本领来建造他所谓的教会。你可以用最好的名字，你可以挂最好的牌子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说别人是仁义的组织，你不知不觉已经落到另外一个仁义的组织里面去。历史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教训，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我们的历史就是没有学这个教训。这个教训非常的简单，什么叫做教会？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造，如果主真的建造他的教会，这里就是他的国度，这里就是变化山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如果是真这样的话，不错，摩西和以利亚能够和我们主说话，但是你不能把它放在同样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彼得雅各约翰所看见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不止如此，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说，这不是天上的行动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单单要听他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主的话，只有主自己，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主的话，能和他把主的话放在一起。天主教有玫瑰金，有许多人要念玫瑰金，因为容易方便，他们这样就能够与神交通。玫瑰金是从圣经里面摘出来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念玫瑰金，因为容易，他从来不读圣经。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见什么是天国的话，只有主的话，没有人的话，人可以解释许多的话，这个不过是帮助，但是他永远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够和圣经放在一起。许多时候，有的像玫瑰金，像别的书，能够好像让我们感觉觉得比圣经还要重要，那就证明我们已经拜了偶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彼得有这个倾向，你我也有这个倾向。所以什么是天国呢？天国就是单单的听他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这就是天国。不止如此，什么是天国呢？你记不记得摩西，他一生都是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但他一生最大的神迹不是过约旦河，不是过红海，也不是把磐石流出火水来，他最大的神迹是显在变化山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到了晚年，他得罪神，神说罢了，